今天为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齐牧师，先交给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好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的圣日，主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让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来称赞你，来享受天父的慈爱。求主今天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更认识你，更爱你。也求主在这个时刻恩高黄牧师在西北堂的侍奉，许长老在 Macon 的侍奉，都求主的恩典与你的仆人大大的同在。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回归天父的心哈，也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一直很有负担想讲这一段经文，只是从来没有机会哈。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想到父子的关系，上礼拜也是这个父亲节，对不对？好，我就想到前阵子呢，我们家大扫除的时候呢，那我的女婿哈，女婿也算是半个儿子哈，那么这个女婿是美国人哈，那么他收拾东西，那么就把很多东西弄好，准备送到 Goodwill。好，到了晚上，突然他跑来告诉我，他很紧张的说，他说他的皮夹不见了哈。那么这皮夹对他很重要，他第二天要上班。好，那个时候已经半夜11点多了。那我说你找了怎样？他说他已经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了哈。那我说那你找我干嘛？他说要找我一起祷告啊。他这女婿很可爱哈，他很爱主哈。所以呢，好，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哈。虽然我不太有把握这个祷告有没有效果哈，但是我还是跟他一起祷告了。哎，祷告完以后呢，他再去找，没想到10分钟后他跑来跟我讲说，他说找到了哈。我说你怎么找到？他说啊，就是那个他翻过好几次的衣服哈，底下没想到他再翻起来，发现就在最底下啊，他就找到了。哇，感谢神。我看其实我们如果看为重要的东西，我们都会很认真去找，对不对？好像皮夹啊，好皮包啊，手机啊掉的话，我们都会很努力的去找。你所看重的东西呢，你就会花力去把它找回来，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去找的东西呢，就可能代表你没有那么重视哈。那么请问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聚集的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天父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天父最在乎，他很想把他找到的。好，我想圣经中其实有很清楚的说明哈，天父心中所眷顾的是他的儿女，那么所有他的儿女都是放在他的心里。我记得曾经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讲，她就讲到说她就想到那些过去曾经在参加过教会好，但是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再来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她就想到那些人可能因为太过忙碌好，或是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信仰好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在服事中好受了伤以至于离开等等，这些羊群呢掉在好像在这个世界的山谷里好，在那里迷失受苦，远离神，远离教会，没有再继续跟我们一起聚会好。当然他讲到的时候是想到特别的某一位弟兄姐妹，他讲一讲心里就很难过就哭了哈。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也很受他的这个感动，就想到说其实天父好像透过这个姐妹的眼泪呢来提醒我们，天父所在乎的哈，我们有没有去在乎。好像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那么如果一个羊的主人有100只羊，如果其中一 一只羊迷失了，好，这个主人岂不会把那99只放下来交给别人看，然后他自己就花尽力气去把那一只迷失的羊从山谷里找回来。我就想到过去我们这17年在北堂曾经来过我们中间聚会，甚至在这里受洗，那么在这间一起侍奉，但是呢现在却没有在我们中间的还住在亚特兰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多少，或许有几百人。那这些人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念他们？我们有没有期待当我们自己在这里一起敬拜思想天父的恩典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没有把这些迷失的羊群挂在我们的心上，甚至去想去把他们邀请回来？那么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动机要把这些迷失的羊群邀请回来？或者是当我们去大中华买菜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好多人都不认识。其实这个10几年前几乎去大中华的时候，这个去那时候去别的超市大华鼎看到的都是很多都一半都可能我们都认识但是现在进去看的大概大部分我们都不认识。有那么多的华人来到这里，好像迷失的羊群，他们还没有来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有没有动机，足够的动机想把他们找回来？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这个强的动机把他们找回来呢？也有可能是过去我们受伤的经验，我们曾经关怀一些人，但是呢这些人并没有珍惜我们的爱心，甚至我们的爱心被忽略，被误会，那么甚至被拒绝，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挫折，我们曾经去邀他们，但是他们真的很忙，这个世界太好玩了，那么很多的事情吸引他们，所以我们邀一邀就觉得就不想再邀了。或者是我们的怀疑，我们有时候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来渴慕这个信仰，那么他们来这里的动机是什么，甚至有一些人有道德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再积极的邀请他们。或者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忙碌，我们也很忙碌，每一个人有家庭有工作，那么等等这些原因拦阻了我们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群。可是我们还是必须来思想来克服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不但是想念我们爱我们，他也想念那些迷失的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发现只有在我们起身去寻找迷失的羊这个过程中，我们才会突然发现我们自己也是那个迷失的羊，而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改变。而也只有在我们去寻找的过程，去牧养去关怀这些羊群的过程，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开始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今天要来主要分享这个两个点。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在15章11节，大家很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先看看这个浪子的恶行。11节，这边讲到说，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而这个小儿子呢，让父亲伤心。为什么？第一个呢，他要求分家业。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呢，这个父亲如果过世之后呢，老大可以继承2/3，那么老二呢继承1/3，所以这个小儿子可以在这个父亲过世之后可以继承1/3的家业。但是呢，什么时候可以分家业呢？通常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父亲写遗嘱， 那么在他过世之后呢，这个家业就可以按照遗嘱来分。那另外一种是当时的习俗，就是也有可能父亲呢，就是把他当作礼物的方式，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呢，以礼物的方式来赠送家业给孩子。但是呢，根据犹太拉比的教导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就是人最好父亲不要在这个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家业分给儿子。因为呢，犹太的拉比认为当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是儿子对父亲的不尊敬，不孝敬。我想我们中国人也能体会这个道理。所以呢，当这个小儿子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呢，这等于是对还活着的父亲的一个不敬。还有呢，这小儿子竟然把土地怎样卖了，以至于让父亲的这个产业呢不再完整，失去了三分之一，不能够传给下一代。这个对父亲当时的名呢是一个羞辱。而且更糟糕呢是他把卖掉的一切拿着现金离开家乡往远方去。这个代表他跟父亲怎样的关系开始断绝。我想当这个父亲看到这个情况是何等的伤心。不但如此呢，这个小儿子的恶行还有他到了远方去以后呢，他就这个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大家听到这个浪子回头，看到英文是叫什么，对， prodigy son， 这个字呢其实是代表非常浪费的意思。其实浪子的意思是不是放荡，浪子的意思是浪费，一个挥霍大量浪费的，浪费钱财，恣意浪费父母钱财的这个儿子，这个是浪子的意思。那么这个浪子呢，道德败坏，任意放荡，交了坏朋友，放纵自己，在追求金钱、性欲、世界的享乐中迷失了自己。他是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被世界的恶者俘虏，正在走向灭亡之中。那么这个浪子呢，最后结果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十五节，十四十五节，他就穷苦起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穷困潦倒，最后只能去放猪。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看猪是什么，不洁净的，就是绝对不会愿意去放猪。那么放猪沾染不洁，但是呢，这个浪子不得不去放猪，甚至饿得想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就吞不下去，吃不下去，也没有人要拿其他东西给他吃，他到这个地步穷困潦倒，在他人生的最低点，这个时候他终于悔改了。请问人生其实都是有低点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回想一下你上一次的人生低点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记得我在带大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游戏叫这个人生曲线，请他们画人生的高点跟低点。那个大学生你知道他们通常画低点最多的，我发现是在什么时候？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高中都很悲惨，可能是因为高考，可能有些失恋，有些是因为父母不和，家中气氛非常不好等等。总之呢，我看那些高中生分享他们的高中低点，大学生分享高中低点都个个流泪，哇，低点真的是很难过。我不知道你的在低点是怎么走出来的，但这个浪子显然他走到人生的一个低点，谷底。但是感谢主，这个浪子他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他悔改了，他想到他的父亲，他想到他的父亲，他回去找他的父亲。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所讲的悔改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呢就是离开罪恶，第二个是转向上帝，转向天父。 离开罪恶，转向天父。啊，我记得在跟这个有弟兄讨论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最后花很多时间在辩论一件事情哈。就有人说这个浪子不是真悔改哈，请问他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不晓得哈。有人说他因为为了面包哈，想到爸爸的面包哈，所以悔改。我想这个在如果这段经文去辨认这个浪子到底是真悔改假悔改哈，是miss the point 哈，就是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哈。我们不需要去判断他是真悔改还是假悔改哈。那么但是呢，重点是他回头来找他的父亲，转向父亲。而其实真正如果我们了解悔改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发觉，请问悔改是一次的经验还是一生不断的过程？不，一生不断的过程。阿们。其实悔改绝对不是一次的经验，悔改对基督徒来讲是多次的悔改，多次的离开罪恶，多次的转向上帝。每一次的悔改都开始让我们内心对罪有更深的醒悟。所以一个人从不信主到接受主，这只是初步的悔改。而一个人接受主之后，他的一生的个跟随主的过程要持续的不断的悔改。所以悔改是一个一生不会停止的经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熟悉的教义哈，就是有关原罪的教义。因为人类呢，这个始祖亚当一人犯罪以后呢，人人都从亚当呢承受了这个败坏的本性。好，简单就是说原罪。原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生下来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里面呢，我们就有这个败坏，我们就有这个悖逆，我们就对真理呢盲目，对神无知。好，这是一个全人的败坏。以至于呢，即使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仍然要跟这个里面的罪性征战。那么这就很像哈，我们如果在屋子里关着窗帘打扫房子哈，都擦扫地完，擦完钢琴，擦完一切桌子，都觉得很干净了哈。但是当我们把窗帘一打开，外面的阳光一照射进来，哇，一看怎样，满屋都是灰尘。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的悔改。我简单的讲一个例子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牛顿哈。那么约翰牛顿悔改的故事呢，一个简单版就是他在这个1748年3月，一个海上这个可怕的风浪之中呢，他差点翻船的时候呢，他悔改过来了。他看到自己的罪，他也看到他当时是贩卖奴隶船的船长，他看到他贩卖奴隶的恶行，他开始为他的这些贩卖奴隶的罪恶呢，他就悔改，所以就写下很有名的诗歌，是什么？奇异恩典，好，前我失丧，好，今被寻回，瞎眼得以看见。可是呢，事实上，当你真正去了解约翰牛顿的悔改的过程呢，不是像这个简易版，其实更复杂。当这个约翰牛顿的确他第一次呢在大海中遇到汹涌的波浪的时候呢，他悔改了，他转向神。当他回到纽约伦敦的时候呢，他去参加祷告会，他跟神祷告说，他说我过去呢真的是瞎眼，好，我是一个不敬畏你的人，但是我现在愿意赎回我的光阴，我要来认识主。他做了这样祷告以后呢，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之后呢，他第二次出海，好，搭了又带了一艘船呢去了非洲。可是当在到了非洲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过一个非常放荡的生活。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订婚了，好，但是他又过一个淫乱的生活。他说自己好像一条狗哈，吐这个回去吃他所吐的东西哈。而且当时呢，在非洲的时候，他的船员去捕捉那些奴隶哈，然后呢 一个船装了200个奴隶去贩卖，那么开到当时开到了美国的这个Charleston， 大家可能有人去过，在那里呢他上了岸去教堂，在那里敬拜唱诗歌。你知道 Charleston 很漂亮，很多圆庄，很多橡树，他在那里默想，然后呢可是他的船员却在那里贩卖奴隶。之后呢第三次呢他又出海，出海呢这一次呢那么他带了另外一艘船呢，他在船上去这个还是船上载满的，你知道船舱的底下都是那个奴隶，两个两个扣在一起。他在船的上面呢灵修祷告，然后呢你知道他竟然怎么写，他在他日记上写说，他说这个做一个船长哈，那么有对这个有相当多的好处，我可以在大海之中提升我的灵性，我可以默想上帝，那么他可以免于这些社交应酬，而且可以在海上观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可是他却对他的罪行还是不够了解。经过10年的时间，直到10年之后呢，上帝呢才开他的眼睛，他才真正的看到他过去所做的有多么可怕，他贩卖奴隶造成多少的灵魂的伤害，多少人性命的丧失。他那个时候呢才写下了奇异恩典，不是在他刚信主的时候写下，是他多年之后他看到了之后，他悔改，他放弃做船长，他做一个牧师，开始每一周传讲10次的信息，开始推动这个废奴的制度。而在那个他晚年的时候呢，他的属灵的眼光开始更加的敏锐，更加的看到他过去所做的错误。那么曾经有人记下来说，当如果你去找约翰牛顿谈话的时候呢，大概每30分钟你一定会听到这位船长呢对从前贩卖奴隶的交易的后悔跟他的悔改。这个罪呢在他的心里责备他的良知，他恳求上帝的饶恕，一直到他79岁，最后终于英国通过废奴法案。我们一直以为好像我一次悔改认识主了，我就跟主的关系很好了，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但是其实不是如此。当我们带一个人，我们自己或我们带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其实才是悔改的开始。悔改是一生的过程，我们的视力真正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的这些里面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得罪神的地方，需要不断的主的光线、主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我们才会越来越看到，我们真的是需要每个礼拜来聚会，我们每一天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眼睛才会越看越清楚。那约翰牛顿晚年的时候呢，当他最后记忆不太好的时候，有人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记忆不太好了，我只记得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第二个呢就是基督是我的伟大的救主。 Amen。 这个是一个真正悔改的过程。其实上帝是非常怜悯我们的，神很怜悯我们。那么他好像先让我们信主以后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然后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改变，离开罪恶，转向神。渐渐当我们年纪大了一些，我们时间久了一些，然后主才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罪曾经造成别人多少的伤害。我们过去的罪包括现在的罪，造成我们对父母的伤害，对配偶的伤害，甚至对弟兄姐妹的伤害是多么大。如果太早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羞愧的无地自容，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个事实。但神要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的悔改，一步一步的成长，来到他的面前。感谢主，这个小儿子他悔改了，他醒悟过来了，而且最重要，他跨出悔改的第一步，就是他开始转向天父。你想想看，他当时沦落到怎样的一个光景？他原本是一个小少爷，最后呢，去当一个这个喂猪的。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人生的低谷，他转向上帝。有时候这种低谷苦难好像震耳的雷声，在苦难中我们才被震醒，看到我们真正的本相，然后去转向上帝。苦难中转向神的人就有盼望，苦难中转向神的人有盼望。他醒悟过来，转向天父，他向天父说什么？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犹太人常常用天代表谁？代表神。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好，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我的父亲。这个浪子的祷告，简单的祷告就是说：父啊，我鲁莽的忘记你的荣耀，我在罪人之中将你给我的财富挥霍一空。现在我这个浪子向你哭泣，父亲，我犯罪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这是浪子的祷告。当浪子回头找他的父亲的时候，我想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父亲有没有接纳他？会接纳他还是会拒绝他呢？会欢迎他还是弃他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一般人哈，你的孩子犯了很大的错误，哈，这个背叛你，哈，吸毒放荡，哈，当他回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对他呢？会相信他悔改吗？还是你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愤怒？我想这也是大儿子的心声。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儿子。好，大儿子在15章28节，好，大儿子的反应是怎样？很生气啊，这个弟弟回来了，好，他很生气，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好，他当然很生气了，好，他认为父亲不公不义，好，他那么忠心的在家工作多年，一直遵守父亲的命令，而父亲从来没有为他宰一只小小的羊羔，好，却这个弟弟回来呢，却让为他宰一只大的肥牛肚。哇，这个哥哥非常生气，而且对父亲很不满意。那么他还非常用责备的语气来责备父亲，说但你这个儿子，哈，大家看到没有？他说对父亲说，谁？这是谁的儿子？你这个儿子，哈，你养的，你看你养的这个儿子，哈，挥霍放荡败家，哈，他不像我这么忠心，哈，认真，哈，勤奋，然后呢守规矩。你看你养这个儿子一回来，你竟然没有处罚他，没有赶走他，哈，那么反而却为他杀一头上好的肥牛肚。啊，爸爸，你真是不公不义，哈，你真是烂好人，哈，你这管教出问题，哈，你实在是应该是怎样啊，你特大错特错了。我想这个做哥哥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哈，这是他的弟弟，哈。但是我想这时候最失望的是谁？这个父亲，对不对？这父亲本来很高兴的来找这个哥哥，希望呢这个哥哥来跟他一起欢迎这个弟弟，好，一起来帮助这个弟弟走一个悔改的人生，好，那么没想到反而被这个哥哥指责。一下子这个做父亲的突然发现，他不是只有一个浪子，他有几个浪子？两个浪子，一个是在外浪子，一个是什么？在家浪子。他有两个浪子，为什么呢？ 因为他突然发现两个浪子都没有真正了解这个父亲，都没有真正认识这个父亲的心，没有认识这个父亲他里面的心在是一个怎样的心。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去爱他的父亲，不认识他的父亲。其实当然整个比喻这讲的父亲是指谁？是指我们的天父。这个这边讲的父亲，耶稣讲的父亲是指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这位天父对他所造的人类心里所怀的那个意念是怎样的意念？他的孩子其实认识的很少，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天父的心？我不知道，请问，如果请问你现在跟天父的关系，你觉得你比较像在外浪子还是在家浪子？十班都很配合。那我们回到这个比喻，再来思想我们这位天父他的心是怎样的心。好，让我们来体会这位天父的心。当这个儿子相离还远，二十节，小孩子回家相离还远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好，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看到当他父亲看见这个儿子回来，这个父亲似乎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是常常在门口怎样，一直在远方看，常常在门口看那个远方有没有儿子的影子回来。那么终于有一天他看见了，而这个父亲不是坐在那里等着儿子走过来，他乃是怎样采取主动，情不自禁，爱走在前头，他动了慈心，就跑过去，这个老父亲跑过去来欢迎他的儿子。他当他到儿子的面前，他不是很客气的怎样握握手，说你回来了，你怎么那么穿那么难看啊，那么狼狈，他不是这样子，他乃是怎样，他就抱着他的景象，对不对？这个一抱代表什么？接纳，代表完全的接纳。之后呢，他还怎样连连的与他亲嘴。你知道中东人的亲嘴的习俗是就是这个碰脸颊，脸颊碰脸颊，左边右边左边三下。这个父亲不是三下，他是几下？哇，他是连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不知道多少次，他就连连的靠着他，脸颊泡他。这代表父亲的什么？原谅，接纳，原谅，完全的原谅，把他抱在怀里，脸颊碰他，爱他。而且呢，当儿子说他要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要把他的台词讲完的时候，父亲有没有让他把台词讲完了？没有，父亲就打断他，而且呢马上呢就叫人把上好的什么袍子衣服拿出来，把他的脏衣服怎样脱掉，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这样还不够，又叫人把戒指怎样戴在他的手上。这样还不够呢，父亲又叫人把鞋子怎样穿在他的脚上。这样还不够，父亲叫人怎样把那个最好的肥牛肚怎样宰了，庆祝，一起也来享受这浪子回头美好的宴席。阿们。这个是父亲的爱，何等伟大的爱，丰富的爱。你知道父亲这个丰丰富富的爱正跟浪子的挥霍成为一个对比。这个 prodigy 是代表挥霍的意思，可是呢这个父亲呢也是一个大量 lavish 大量给的父亲。这个儿子是大量的挥霍钱财，浪费无尽的钱财，可是这个父亲却是怎样大量的慷慨的丰富的把那个爱给了他的儿子。 Amen。 这个是这位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给。在这个浪子还没有悔改之前，父亲远远看到他，早就接纳了他，早就爱了他。这个浪子还不可能有任何回报，甚至一生都不可能有回报，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服务，任何的证明自己是不是真正悔改之前，父亲的爱已经向他显明了。这个浪子原本不配得到父亲这么伟大的爱， 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配让我做个雇工。但父亲给他完全的爱，父亲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他，这个就是恩典。阿们，这是恩典。因为这个浪子是属于父亲的儿子，是他所宝贵的，父亲所宝贵的迷失的时候，父亲岂不顾念他吗？这位天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去寻找这个迷失的羊，寻找这个迷失羊。一旦回来回头了，父亲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欢喜得不得了，甚至天上的使者都要一起来庆祝。这位父亲对小儿子的爱，代表今天天父对所有迷失的羊、受伤的羊、被捆绑的羊、软弱的羊、伤心的羊的爱。天父的爱是何等的丰盛，天父期待所有他的儿女回到他的家中，来到父的面前，享受饱尝天父那丰丰富富 lavish 大量慷慨的爱。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是那只迷失的羊，在这世上流离困倦，没有平安。回家吧，你的天父在天上欢迎你回到他的家中，回转到这个天父面前，让他为你穿上最好的袍子，除去肮脏的衣裳，让他将戒指戴在你的手上，穿上鞋子，为你宰杀肥牛犊，与他一起享受宴席，让他与你连连的亲嘴，他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你的心里。回家吧，不但是这位天父爱那个在外的浪子，天父也爱那个在家的浪子，他也爱那个在家的浪子。当那个在家的浪子在那里生气的时候，二十八节讲到那个浪子在那里生气的时候呢，父亲呢听完他的指控，好，三十一节，这个儿子指责完父亲以后，父亲对他说什么？儿啊，恰儿啊，就是说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你也是我的孩子，你也是属于我的，你是我所宝贵的。父亲没有指责的语气，没有责备他对他的指控，没有责怪他的生气跟嫉妒，也没有责备他的质疑。相反呢，父亲只是强调彼此的关系，父亲对他说什么？我和你怎样？你和我同在，你都在我身旁，我都在你的身旁，我没有离开你，你是我的孩子， You are always with me。 并且提醒他，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你的，你放心。好，那三分之二的财产都会是你的，你的 小儿子回来不会把它分给他的，这三分之二财产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事实上更丰富，天父所拥有的丰丰富富的都是你的。好，父亲安慰他，但是父亲也提醒他来认识爸爸的心情。好，为什么爸爸快乐？好，为什么天父快乐？他说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怎样？失而又得的。好，他是你的弟弟。这边讲说三十二节说只是你什么？你这个兄弟。好，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你的什么？你的兄弟，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是天父的孩子，但是也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呢？你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在你的心上呢？当他失落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为他担心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高兴呢？这位天父提醒这个大儿子， 你要为你的弟兄回来，怎样？跟我一起欢喜快乐。阿们。这个是天父的心。圣经没有说到说最后大儿子有没有进屋子，大儿子最后有没有进去，不晓得哈。那么有没有去欢迎他的弟弟，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去猜测这个结果？不需要的哈，我们不需要去这个又是 miss a point 哈，也不要去猜测这个儿子小儿子到底悔改了没有，然后有没有后来又分到一点财产哈，后来又没有又离开家了哈，都不需要去想。因为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呢，就是在说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外流浪的儿子，一个是在家流浪的儿子，而这两个儿子都没有认识父亲的心。因此主耶稣呼吁这两个孩子要来认识自己的父亲，要来爱自己的父亲。孩子岂不是应当爱自己的父亲吗？好，孩子岂不是应当爱自己的父亲？我想我们中国人的父母都很懂得爱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好，我们很不能说孝顺孩子，我们很爱自己，很宠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教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爱我们呢？或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爱我们？当我们老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几年前那个 iPad 刚出来的时候 ，iPad One 哇出来的时候哇好棒，好多人很羡慕哈。然后后来 iPad 2出来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接到一份礼物哈，一个 Amazon 寄来的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 iPad 2哈，是给我的，你知道是谁给的？哎，我老二哈，他去这个大学，他去在这个图书馆不在这个运动馆打工哈，做这个攀岩的教练哈，然后存钱存了，最后呢，他送给我一个礼物哈，我那天真的是很感动啊，这个儿子没有白养哈。其实我当时想，像一般父母可能就赶快要寄回去，说啊，你不要花这个钱啊，你自己也很苦哈。后来我想，要不要寄回去啊？不要，对不对？我们应该要让他学习爱父母，对不对？阿门。好，我们有时候你看，我发觉有时候我们请一些长辈的孩子帮忙送父母来教会，好，那父母说不要打扰我的孩子，我孩子太忙哈。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你要教你的孩子爱你，好，你养了他一辈子，他要爱你。要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好，来帮助你来认识神。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岂不是应该爱天父吗？爱我们的父母吗？而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岂不是该爱我们的天父吗？爱我们的神吗？阿们。我们爱我们的神吗？我们有爱我们的神吗？其实你看这个小儿子，他伤了父亲的心，结果是父亲怎样大量的爱来爱他，来拥抱他，希望他从此明白父亲的爱，可以真正的心转向父亲，真正的悔改。而这个大儿子在家浪子，在那边指责父亲，父亲却没有责怪他，还是爱他，鼓励他。父亲的爱接纳我们，但是让我们可以来转向我们的天父，阿们。我不知道我们北堂弟兄姐妹，我们很爱我们的天父吗？我相信是的。我鼓励你今天晚上做一个练习，晚上，今天晚上你花一点时间，打开门到门外，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对着天父说什么？说天父啊，我爱你。天父啊，我爱你，你教我怎么爱你。我常常想到这个世界，我常常在这个世界里迷失，像一个浪子一样。但你教我，我愿意爱你，让我知道怎么样来爱你。阿们。你可以做这样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这可能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家浪子。 也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来爱我们的天父。最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段经文？有三点。第一个呢，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天父的心，我们就会去爱天父所爱的。天父的心在所有他的孩子身上，不论是在家的浪子，在外的浪子。而且只有当我们开始去寻找在外的浪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认识自己原来是那个大儿子，原来我们也是个在家的浪子。而当我们真的出去寻找在外的浪子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我们真正里面多么缺乏爱，多么不懂得恩典。我们很容易指责责备，我们很认真很勤奋，但是我们不懂得怜悯，不懂得去缠裹受伤的人，不懂得去安慰灰心的人，对那些顽梗的人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心里何等没有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当我们出去寻找迷失的人，我们才会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缺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尽全力去寻找我们的弟兄，寻找我们的姐妹，寻找迷失的羊，把他们找出来。整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其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就是那个大儿子，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但 不去找那些税吏妓女，而且还批评耶稣跟税吏妓女一起吃饭去找他们。这些是大儿子的问题，但是大儿子跟主耶稣是一个对比，我们不应该效法大儿子，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去寻找拯救迷失的羊。每一周日我们来主日聚会前，都要想到那些没来聚会的羊，邀请他们一起来爱天父，把他们找回到天父的面前。就像你找你的皮夹、皮包、手机一样，你来到聚会都会带你的皮夹、皮包、手机，把你的弟兄带来。你的弟兄，不是上帝你的儿子，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打电话把他们邀请回来。天父所看为宝贵的羊，我们要一只一只的去找回来。阿们。每周找一只羊回来好吗？好，下礼拜我们去夏令会，可能很多人不在，下下礼拜我再来问大家，因为又是我讲到，所以我们可以问大家，你有没有去把羊找回来？天父所挂念的，我们把它找回来。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灵性有益，是对我们的同理心、对我们的成圣有注意的。因为只有在我们去找迷羊的过程，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有多么迷失，我们也多么爱世界，我们多缺乏爱天父的心，而我们自己有多需要悔改，多需要离开罪转向天父，而我们自己也需要怜悯。只有带我们去爱那些受伤的、迷失的、顽梗的，这个过程我们的生命才会愿意开始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不是在只是坐在这里听到，听到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把看到说主让我们成长，是把我们放在一起，在家的浪子，在外的浪子，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彼此来成长，彼此来提醒。最后呢，就是无论在家的浪子，在外的浪子，我们都要一起回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享受天父美好的宴席。阿们。好，一起来到父的面前来爱我们的天父。这个是浪子回头最美好的结局，也是天父的心愿。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这个信息若是有什么对你有提醒的，你可以开始来向主祷告。我们有一段每一个人开口来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何等慷慨丰富，我们原本不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终于得以看见，是你的爱使我们能够远离黑暗。谢谢主，也求主让你的儿女的心都转向你，更深的转向你，天天的转向你，天天的来爱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转》。今天跌倒，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正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医治我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将你的心思废弃。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
好，谢谢齐牧师这样的借着浪子回头的这样一个故事，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洪恩，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所要做的事情。我代表这个牧长会和长执会做一点的报告，因为这个月的这个月的十号我们开了长执会，但是我们的长执会主席他外出不在，所以呢我就替他做一下报告。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的讨论之后，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教会从暑假之后，我们的这个要恢复我们的午餐，目的是能够提供更好的机会，使弟兄姐妹能够有团契；另外一个呢，也提供更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欢迎我们的新人，能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那么至于说这个新的这一次开始的这个午餐的这个服饰呢，我们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以前呢是按照团契来轮流的服饰，这次呢我们会根据这个自愿的，你有服饰的心的，你可以告诉古云弟兄，你可以告诉傅家爽弟古云姐妹，对不起，傅家爽弟兄，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呢会组成一个个 team， 每个 team 可能是做一个月的服饰，然后我们呢会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的评估，然后我们看怎么样。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边，一直牧长们也一直在思想的，就是说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教会。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在去年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建了新的停车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计划我们这个教会的第二期的工程。那么这个我知道上刚过的这个星期，他们委员会也跟律师在做一些沟通，看看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们会进一步的在计划当中。那么这是已经做的，近期要做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远程的来考虑？刚刚牧师也说到说我们现在去一些这个大中华或者什么，看到许多人我们都不认识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许多人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我们在想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远程的教会，一个远程的计划。所以我们呢经过一些的讨论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要成立一个教会远程发展规划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主要做三件事情。一个是说对于这个新最近搬进来或者以后几年要搬进这个地区的，他们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做一些的调查研究。另外一个说我们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调查研究之后所知道大概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有策略性的在那些地方发展我们的团契。然后下一步是说我们也要根据我们的研究的结果，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要考虑在这个适当的地方适当的这个时间我们要购置一块地，这块地呢将来为了我们教会长期的发展教会的职堂来用。所以呢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决定。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第二期的工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二期的工程仍然是我们现在的priority， 就是说优先次序上是这样，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要考虑长期教会的发展。那我们这个委员会呢是由张伟康长老，由林正光弟兄，由这个叫连一群弟兄，还有胡伟弟兄这样的四位弟兄现在先开始。那我们会以后会加一位这个英文堂的弟兄，我们可能还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还会有加入新的成员进去。那伟康长老他说他愿意先开始这个领个头，先开始这个委员会，将来是希望有新的长老新的牧者能够来继续的带领，因为这是一个长程的，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能做完的事情， 所以我的报告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为教会的进程的远程的发展来祷告。好，那就这样。
我想我在这边代表教会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第一位是柳志健一家人，请问你在我们当中吗？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好不好？OK， 我们就一张有照片的。我想我们就按照我们惯例，我们在我的右手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带照片，我们招待没有机会给你照片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没有，好。在我左手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认识你一下。没有哈。 OK， 好。那个依然间事情提醒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是我们在夏令会，我们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们会到 Shaco 去参加那里的夏令会。这里的聚会照常由英文堂的张牧师来分享信息。那我们的一切的聚会时间地点我们都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欢迎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没有出去的话能够到这边来，我们一起聚会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二件事情是有关我们的儿童暑期的这个 VBS 的 program， 是有关我们小孩子的这个 program， 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这是一个很好跟孩子们在暑假时间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机会，比较密集，是整个礼拜的一个课程。那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尽快报名，能够让同工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program。 OK， 今天报告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弟兄姐妹们，我们默祷后散会。